啊，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来啊中文堂分享了哈，所以呢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到，哎，你现在三个瓜了吗？你几时有第三个了？所以呢，就啊慎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哈，就第一个呢啊大女儿就叫陈心妍啊，接下来那个女儿呢就叫陈心柔，然后小弟弟呢就叫陈国俊了哈。那心这个字呢，你看到很多笔画，我已经算了大概20笔。好，那两个女儿呢还不知道啊将来的路有多苦啊。啊，但是呢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选这个心呢，是因为馨香。你知道馨香这个字吗？啊，槟城呢有一个饼盒很出名的，就馨香。馨香那个豆沙饼。啊，开玩笑。馨香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是说一个敬拜的馨香。哦，是献祭的馨香。啊，同样的我就希望我这两个女儿呢就有一些比较好的味道了齁，在神的面前。那国俊的俊呢，我们是当然希望说close shop 了齁，已经结束了，不再有孩子了，就是圆满了，然后我们希望这个小孩子呢就精益求精。所以在我们的名字里面呢，我们是摆上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一些的名字啊，或者是用词等等啊，然后呢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根据这些我们的父母亲所谓的希望呢继续的活下去了。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一起的打开，我们今天会看创世纪呢第四章第二到第七节，然后呢我们也会看一下第三章齁。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一起的打开，让我为你读一读哦，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七节。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附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当我小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原因齁。好像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耶和华会对该隐这样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现在献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小时候我就想到说，可能你看到那个亚伯他就说到他是用这个头生的羊啊，羊的脂油献上。可能他神好像我们华人这样子喜欢烧猪啊，我们都喜欢烧猪对吗？因为那个味道哇很香啊，所以可能呢我就觉得说，可能是不是神喜欢烧的东西，沙爹啊这类型的东西，不是很喜欢吃菜。当我继续的研究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说，这个背后呢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齁，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背景。有些就说因为他没有给他最好的这该隐没有给他最好的这些奉献啊，他只是随随便便的给啊。有些就说到因为神知道该隐接下来将会把亚伯杀了。我们好好的来看看他的背景，然后透过他的背景让我们一起的了解，这其实在里面还有更大的意义。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很快的就通过了经过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就讲到说上帝创造天地与人。创世纪的第二章呢，他就说到亚当与他世界的细节。第三章那里说到罪因为亚当进入世界，上帝应许救主。那这里就很重要了。 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呢，创世纪第三章第21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还记得吗？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在第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到，他们是用了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因为他们赤身裸体，眼睛明亮。他们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呢，他们发觉到说，哎，他们是没有穿衣服的，他们就看左看右，有什么就穿什么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盖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接近神，他们用所有可以拿到的来接近神。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耶和华他为亚当和他妻子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皮子是哪里来呀？你们知道皮子是哪里来吗？ Leather 是动物的皮，动物的皮如果用了它的皮，它还可以活着吗？不可能，对吗？动物被牺牲，它这个牺牲是拿来遮盖我们人性的罪恶。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一点，这一个经文里面彰显了出来。就算亚当和夏娃，你们已经犯了罪，神还是拿第一个步骤来遮盖人性的罪恶，把动物给牺牲了。就算我们今天犯了罪，耶稣基督依然的怜悯供应我们。该隐呢，这个字呢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亚伯呢就说是他的意思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气息，然后确实我们看到亚伯的生命非常的短暂。该隐的名字是因为夏娃相信神的应许，神跟他说以后你的子民将来就会有一个救主，然后夏娃当然第一个孩子就把他称为了该隐，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男子。这里说到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一个换一个背景了，就是这个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植的两个孩子大了，都有工作了。然后呢，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我们这里看到呢，他们长大了，该隐和亚伯他们是成年的男人，然后我们相信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奉献给耶和华。他们怎么知道什么应该奉献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家庭祭坛的一个模式。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庭祭坛吗？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家里面爸爸做那个祭司所谓的祭司做头，然后呢带领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来到敬拜神，读神的话语，祷告。我们当中有家人或者是家长是这样子带领家里的吗？可能还没有啊。有啊，好，感恩啊。我们相信亚当夏娃还有这两个孩子都有所谓的一个家庭祭坛。家庭祭坛里面做的是什么呢？联想到神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今天我们非常蒙福，因为我们有圣经。想当年亚当和夏娃他们只有口述，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被神赶出伊甸园的，他们也第一时间经历了神的爱，因为那个神为他们覆盖了，用那个皮子来覆盖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羞耻等等。所以亚当和夏娃在这一方面呢，就教导了这个该隐和亚伯，我们面对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应该怎样的准备我们的祭物。所以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导下面呢，他就说罪可以导致死亡，无辜的代替品必须要牺牲， 人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地明白到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七节，为什么亚伯的 OK， 该隐的不 OK。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这里说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但因这信仍旧说话。爸爸妈妈教他们，他们相信，或者是应该说只有这个亚伯相信，然后并且活了出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他在希伯来书这里称义，亚伯因为相信而称义。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因为相信而称义。当然我们不是相信就是说这个皮子啊等等的东西，我们是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让我们可以有这一个本钱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把我们成为他们的儿女。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时代我们现在是教会的一个时代了，今天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的关系呢？我们好像刚才余牧师已经说到了，我们不需要献祭了嘛，我们不需要带什么羊羔啊过来献给神等等。我们知道清楚了解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完全的代罪羔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七节，我们到底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一些功课呢？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上帝是否悦纳我们的献祭。我们没有羊羔了对吗？但是我们的祭物呢可以分大概这三类了，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十一奉献或奉献。在这三方面呢，我们的献上上帝是否悦纳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也保罗也在这里说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三点来看看，来思想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到底是和该隐这一条路呢，还是亚伯这条路？那我们将会看三点了。第一点就是献祭者的生命，你和我的生命，你和我的生命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在这里第五节这里说到，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首先看不上人，再接下来看不上他的公务。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用了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敬拜，我们是不是透过我们自己觉得 OK 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事的态度是不是我们清清拆拆有道就好？我们的十一奉献是不是看一看我们的荷包里面有多少钱就把它塞进去？我们的一个生命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先看生命再看祭物。该隐这里呢，他没有寻求蒙上帝悦纳的方式。亚伯知道了亚当夏娃教导的，他相信了，他跟随，他服从。该隐没有，该隐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来接近神，就好像想当年的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清清菜菜考考 KK 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看重的是献祭者的生命，而非献祭本身。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服事方面，我们在我们的敬拜方面，我们在我们的奉献方面，是不是都非常的草率呢？是不是没有明确目的呢？我们的献祭 可以反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付出，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我们以怎么样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反映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神会先看你和我的生命，再看我们所奉献上的一切。同样的，再次提醒我们，这样会看这三点。第一点呢，我们的敬拜，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我们的敬拜模式，无论是星期天或者是在生命的一种敬拜，我们是不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式，是不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模式来活。当我们说到敬拜，我们第一个联想到就是主日的这个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敬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是超越这一个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它乃是我们时时刻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彰显，我们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活。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反映一个敬拜的心。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说到这个是新约主耶稣说，时间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用心灵，用诚实。死人，所谓的死人不单单是失去生命的人，乃是那些灵命没有被改变的人。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称他们为一些不认识神、不接纳上帝的人。那当他们敬拜的话呢，他们可以来到我们主日，但是他们敬拜对象到底是谁？这也是一些原因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团尤其是敬拜团是非信徒没有办法来的，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来服事，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清楚，不了解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谁。那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吗？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星期天一起聚会，一起来到这里，一起高声唱敬拜神的歌，我们到底清不清楚，我们到底明不明白，记不记得我们到底是敬拜谁呢？用诚实是需要有反省的，要有自知之明的，要知道错而悔改的。然后呢，这一些诚实呢，只可以透过上帝的话语知道神的标准，知道了神的标准过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里做错了，那里做错了，悔改过后再来敬拜上帝。那有时候呢，我因为有三个孩子嘛，大的才四岁，接下来两岁，然后最小的才七个月，那分分钟呢就是出门之前出事了这个大便那个小便就需要换尿布啦，所以分分钟身为一个牧师我需要悔改的，就是很赶就算是我的崇拜时间是11点开始，我们尽量的在10点15分、10点30分来到教堂，来到教会，一起的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等等。那往往呢，因为我对时间有一些些的要求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很忙整很挫折，真的是不想迟到，但是分分钟每次大概都会迟到。那在驾车的路上呢，我就很忙了要赶时间，然后呢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的一些功课孩子慢慢吞吞，有时候我动怒了有忙整了，也很不爽但是我就必须要在来到踏入这个殿之前，把这一些交托给神，来到神面前悔改。神啊，对不起，我又生气了，我对我太太，我对我孩子叫了叫他们就求主你怜悯我，求主你原谅我，因为我的语气这些等等东西。所以在我们来到敬拜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属灵操练呢？ 就是犯罪过后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然后我们的服事呢，我们这里说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啊，这里撒母耳就说到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他就比较喜欢的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的齁。这里就说到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有一个听从神的命令等等这样子。神的命令第一点就是爱人如己。很简单的一句，爱人如己。在我们的服事方面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听从这个命令？我们有顺从这个命令吗？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不会说，诶，有他服事，有他在我就不在，有我在他就不可以在。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服事方面因为处事方式的不一样我们选择分离了，我们选择不在一起了，我们是不是选择了不在爱里合一呢？所以这一个看到我们的服事重要，固然重要，但是听命是胜于我们的服事，顺从也是胜于我们的服事。在爱人如己这一个简单的命令里面，我们到底听命了吗？我们到底顺从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十一奉献，在生命记这里说到，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有没有透过十一奉献的操练来敬畏上帝？当上帝说他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的十一奉献就绝对有保留。诶，这个月好像不是很够啊，神你明白的齁，你明白的，少一点啦，下个月再补回给你。可能当中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态度，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我们的服事，或者是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需要第一点献祭者的生命是先思考这四点了齁。我们或者是我的生命与敬拜是否一致，我是不是表面虔诚的人，我与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我的服事与奉献是否草率？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献祭者的态度。那该隐呢，他在神给了一些的表明过后，因为他神耶和华对他的这个献祭呢不满意了齁，所以该隐呢就大大的发怒，他就变了脸色。哇，这个非常的严重了齁，因为就是一句不欢喜齁，神不喜悦不悦纳他的祭物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大大的发怒。英文就说到 very angry, his face was downcast, 很难看哦，脸色非常的难看。他的反应呢是他不蒙约纳的奉献呢，他发怒哦，他是以一个非常错误的态度来到反应他对神的不满。当上帝不约纳我们时，我们是否学习接受上帝的光照？透过这些我们的一些服事啊、态度啊、我们的奉献等等啊，是不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知道，诶，这里我们做错了？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不理呢？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耍脾气呢？我们是不是生气呢？逃避，或者是自我防卫？我们就以一个态度说，我不听，我是对的，我不理，我不要服侍了，我走。是不是很熟悉呢？在献祭者的态度里面，我们应该是处理内心的嫉妒与比较。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以避免与其他人的关系破裂，我们可以避免让我们的敬拜成为竞争的一项。我们也必须的避免 让我们的情绪主导我们的敬拜与服事。当牧师传道啊，一对一跟我们说，诶，你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服事可以更上一层楼，你只需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们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回应我们的领袖牧者们？我们听话吗？我们服从吗？我们顺服吗？最后献祭者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主耶和华在这里他是以一个非常有一个心态了哈，来到该隐这里说到，你如果这样这样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来到回来到我的面前。那第七节这里说到，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附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自负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跌倒过，但是我们的成长就来自不断的胜过罪。跌倒了过后我们站起来，跌倒了过后不是死路一条，上帝依然走出第一步来邀请你和我回到他那里去。然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在邀请该隐回到他的面前，就好像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他也是第一句问亚当和夏娃，你在哪里？接下来在二十一节那里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相信耶和华所说的这一句，如果是该隐相信的话，他就被得救了。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说他没有回应，反而接下来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个就是他行动上的回应。所以往往在我们的生命服事里面，我们就可能上帝会透过一系列的询问，尝试唤醒我们对是非罪恶的思考。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是不是有时动怒呢？有时候是不是变了脸色呢？我们是心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不被神悦纳，以至于我们的献祭也不被悦纳呢？我们必须清楚的明白，了解到，认识到罪的真实和危险。罪是真的，我们都很清楚，罪它不会自动离开，它会一直在你的门口徘徊，直到你把它赶走，或者是你输了那场仗了哈。越早对付罪呢，就越容易的胜过它。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些一些的属灵操作啊，属灵操练啊，就好像我们去 gym 来运动我们的肌肉啊，我们越操练啊，我们的肌肉就越发达了哈。对比来说，如果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操练，知道罪来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向神来到悔改，这是这一个所谓的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容易的对付罪，然后也越来越快的对付他。这里说到罪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罪在这里圣经说到他渴望他渴望奴隶并吞噬我们，罪助长自以为主义以及自以为主，我们必须依靠上帝以他的话语来征服并且胜过罪。罪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我自己够了， 我自己照顾我自己和家人，我自己不需要神，因为我没有做错，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和他的话语来征服并且战胜罪。最后，成长乃是失败后仍然站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成长不是一次性的胜利，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但是在我们跌倒里面呢，我们必须要爬起来，因为如果我们停在罪里面，这才是最可怕的。该隐以杀害亚伯为回应，他跌倒了，他停在罪里面，他没有远离罪，他跟着罪一步步的走上去。然后我们也看到该隐的后裔呢，他们全部都远离了上帝，他们成为了反上帝的子民。赛特是神另给夏娃的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然后那个时候起，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求告耶和华名的另外一般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到献祭者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成长，是不是以上帝的模式和上帝的话语一致呢？我们的生命是否蒙上帝悦纳？我是否愿意为我的不义悔改而转向他呢？我是否愿意持续的依靠上帝和他的话语，战胜罪恶并继续的成长？我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简单的分享，再次的看到我们身为献祭者，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然后是否在我们的罪里面胜过罪，继续的成长。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往往都因为软弱远离了你，犯了罪。但是神，你一次一次的再次的提醒我们，透过你的圣灵再次的邀请我们回到你的同在里面。求主你继续的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让我们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一次一次的温柔的叫我们回来神的面前悔改，悔改再悔改。求主你继续的看待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成长。希望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的旅程里面，可以继续的为主你的名发光，继续的荣耀你的名。当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他们都会赞美耶和华你的名。我们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终点，乃是一个旅程。然后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一个旅程里面同样的一起来活下去。我们求主你继续的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牧师传道我们的领袖，继续的带领我们透过四海的这一些的功课或者是学习，都可以反映我们的心，反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问罪。然后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会说你会原谅我们的罪，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子感谢你，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